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习近平在今年的两会上连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共官方17号宣布，习近平20号到22号访问俄罗斯，和普京会面。白宫当天回应说，北京的无条件停火提议只能给普京喘息的机会，让俄国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重建军队，之后再重新发动进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五说，无条件的停火将使莫斯科对通过武力夺取的大约17%的乌克兰领土的控制合法化。美国之音报道，自普京在去年2月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直宣称保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却站在普京的一边，拒绝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并公开为俄军的入侵进行辩解。另外，国际刑事法院今天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有责任。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廷赞扬这一举措对乌克兰和整个国际法体系具有历史意义。周四，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 XL 能源公司说，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工厂去年泄露了大约40万加仑的放射性水。XL 能源公司说，泄露没有对公众或环境构成风险。根据 XL 公司的说法，监测工作确认，泄露的水完全控制在现场，并且没有在当地的任何饮用水中检测到。这些泄露的水来自两座建筑之间的管道。去年11月下旬，由蒙蒂塞洛核电站的常规地下水监测系统检测到。这家工厂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西北大约35英里的密西西比河畔。虽然 XL 能源公司在发现泄漏后的第二天就向州和联邦当局做了报告，但这起事故在本周四之前并没有公开。州政府官员说，他们在等待获得更多信息后才把它公开。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的发言人说，我们之前获悉在一个监测井中存在氚，但是 XL 公司还没有确定泄漏的来源和位置。在硅谷银行被美国监管机构接管后，它的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周五已经申请在第11章破产的保护下由法庭监督重组，以出售资产。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说，将在破产保护的进程中探寻各种生意的可能性，包括针对集团旗下的其他资产和投资。此前，由于美联储加息后国债收益下跌，硅谷银行不得不以巨额亏损的价格卖掉了它持有的债券组合，但此举进一步引发客户不安，造成挤兑。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周五说，它的现有流动性规模在22亿美元左右。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这家集团拥有2090亿美元的资产。YouTube 说，将允许前总统川普的账户从周五开始发布新视频，以解除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暴动事件后对他实施的使用限制。至此，川普在3个主要社交平台脸书、推特和 YouTube 上重新恢复账户。截止到周五，川普 YouTube 账户拥有超过260万粉丝。今年1月，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也恢复了川普在平台上的账号。脸书在国会事件后第二天就封了川普的账号，封锁时间长达2年。川普今年曾说，自己在被脸书封号以来已经损失了几10亿美元。德国政府今天宣布，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史塔克瓦特辛格定于下周造访台湾，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德国官员说，台湾半导体的研发和生产领先世界，此行将聚焦半导体和绿色氢能的合作。自从时任经济部长的瑞克斯洛特1997年访台后，德国就再也没有部长访问台湾，因此史塔克瓦特辛格将是26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德国部长级官员，对台德关系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德国国会自民党国防、外交和人权委员会高级国会议员团2个月前才访问台湾，引发北京当局强烈批评。德国外交部一名官员说，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也是德国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双方定期交换意见和部会互访完全正常，也符合德国的意中政策。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